可以说在欧洲大陆的英国，尤其在英国，有一批的宗教迫害。宗教迫害到一批的人士，那批人是非常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你在英国是英国国教，现在 Anglican 就是圣公会，他们还有天主教，他们在迫害这些的清教徒。于是这些清教徒就从欧洲大陆坐着船到美洲去，他们最有名的一艘船叫 Mayflower 五月花号，到了北美，到那个地方，他们发现那个地方真棒，就像他们家乡一样，所以命名叫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他们在那儿住下了，到的时间大概是夏天过后左右，秋天到了，那一年的秋天到了冬天，正好碰到是寒流了。他们在英国从来没碰到那么寒冷的天气，又雪又重，雨又湿，一堆人病的病，倒的倒，死的死。第二年好不容易春暖花开，他们开始想要播种，可是在播种的过程当中，在播种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办法，他们不知道怎么播种。一群印第安人来到他们面前，他们和印第安人交了朋友。当秋天来到的时候，他们发现在森林里面有一种动物非常的稀奇，在他们从来没见过的，那群动物叫声是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火鸡。所以拿着猎枪去打打了那个火鸡。这个时候田里面也生产，包括南瓜等等都生产，玉米都生产。于是他们挖了出来，印第安人跟他们一起同乐。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每年在这个时间，在十一月和第三个礼拜四，就在那一段时间左右，他们定下那一天称作是感恩节。咱们加拿大比较冷，所以早一点。感恩节是人把恩典献给神，你感恩了吗？我刚刚去外面捡了很多枫叶回来，这是枫叶，可是还有别的颜色的。我们比较习惯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可是还有这个样子的，还有这个样子的，还有这个样子，很漂亮，对不对？有一个诗人这样说了，风景是神赐给穷人的礼物，风景是神赐给穷人的礼物。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富有的人太有钱了，所以他们习以为常，不把这些天然礼物当作礼物，认为说本来就应该拥有。弟兄姐妹们，风景既然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人岂能不向他献上感恩？但是人往往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人往往是忘恩负义的人，不向神献上感恩，不向神献上感恩的意思是不向神献上他的荣耀，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刚刚读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特别讲到这件事情，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这个义或做正直公义正义，或者是好来讲，美好的好来讲。下面继续说了，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人，神的义要加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并没有分别。后面就说了一句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的意思是什么？亏缺的意思就是没有了，或者说是没有摆上了，在这边，或者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没有去献上感恩，没有去向神献上感恩，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下面使徒保罗又说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耶稣基督救赎每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相信他的人
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被上帝称为好人，没带任何的代价。好奇怪哦，世间上哪有事情是不付代价？世间没有白吃的午餐，对吧？所以今天中午你们吃饭的时候都要付2块钱，因为那是要付钱的。除了新朋友之外，新朋友是白吃的午餐，其他人都不肯白吃，都要付钱。这段经文当中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荣耀。我们人类自从哇哇落地之后呢，世上有一种故意倾向犯罪的性格。小的时候父母说不可以玩火，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我说一件事情，如果懂得的人就代表你跟我同一个年代。你们有没有听过煤球？有没有听过？笑的人都跟我同一个年代，没笑的人就是不懂，就是没经过那一场。当年年纪 小的时候，家里面没有钱，哪有现在说是热水壶在炉啊？这 台湾的话就是一点瓦斯炉就有了，这边的话就一桶的，在当中在那边让你洗澡。当年洗澡没有怎么办？煤球上面一个大缸子，里面烧满热水，就叫倒进去了，赶快洗了出来。小孩子贪玩嘛，就在洗面，哪个小孩子不玩，不爱玩水？都爱玩水吧。冬天的时候也爱玩，贪玩，就在那玩玩玩。妈妈说不准靠近火炉，结果呢，冷嘛，冷你会怎么办？取暖对吧？先面就是取暖，后面取暖，挪一挪挪，哎，屁股翘得高高的，你去取取暖，太靠近了，等一下就发生啊，烤肉了，我后面就这么一条这么长发。妈妈说不可以，偏偏要去做。哎，人就是这样的性格，不可以，天天就是拼命要去做，这就叫做犯罪的性格。我们爱与为罪为邻为伍，因此常常有意无意得罪神。为啥？犯了错，我们因为这样子惹动了神的怒气，你知道吗？神不喜欢这样子。我们的神怎么说呢？我们大家读这一段经文来，请。
耶和华说，我们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
我们就是那一群愚笨而顽固的人，神把我当作是他的百姓，他的子民，为他的子嗣，可是我们常常不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这个就叫做愚昧无知。那我们自己又常常因为思考我们要怎么做才对自己有意义，因此当努力去做这些事情让自己快活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我自己就成为说，哎，我自己要做主，我给自己出口气，什么事情都强迫别人按照自己意思来。所以有时候就是讲说，是这脾气是又臭又硬，这几句话是形容我自己的，我就这么顽固的，我脾气是又臭又硬，我讲的话容易伤到别人。你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我一样要你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我就设下圈套来，设下计谋来，按你按部就班按照我的方式去做，设下计谋，设计圈套，设想理由，设定执行的方式，故意让你按照我的方式来做，故意让我成为自主的人，自己做主张的人，这叫做以智慧，用智慧去行恶，这是有智慧去行恶的具体表现。可是我们丝毫没有任何的回应，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行为，是不正确的行为，没有意识到去认知这个错误的行为与心态，这个叫做没有知识去行善。难怪神会叹气说，我的子民啊，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神是一位因公义而会去惩罚人的神，因为他本身就是义的，是公义的。当人生看到人在地上行恶的时候，神不知道有几次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心中很忧伤，神愤怒。他是一位忌邪的神，他不喜欢恶的，所以他忌恶邪，忌恨邪恶，他要来惩罚人。但是神往往因为人的代求，他饶恕我们了， 因为他是有慈爱的。虽然说没有一个罪人会逃脱他的惩罚，但是神的慈爱却是再再可见。我们愚笨，我们顽固，我们神却比我们还更固执。他坚持他公义一定要彰显，没有一个不义的人能够逃脱他的法眼，没有一个罪人能躲过他的惩罚。民数记14:18这么说了，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与过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有人犯了罪，神不会轻易放过他。但是话说回来，你有哪一个人没犯过罪？我先问了，这边有驾驶执照的请举手。有驾驶执照请举手。有另外你就应该，哎呦，你有驾驶执照对不对？啊，你有驾驶执照，你有开车的请举手。好，那问他，你没有接过红单子的、罚单的、包括停车单的请举手。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好，除了 Mina 那个 Chloe 这种是刚开始开的，还在市区内开的以外，其他我敢说一件事情，你没接到红单子哈，不是因为你没有超速过，不是因为你没有停车停错过，不是你没有违规左转违规右转过，不是因为你没有犯过交通规则，是因为那边没有照相机，没有警察，你运气好。哪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没犯过规的？有意无意说是限速50公里，已经到55公里了。有一学生，他被 Metrotown 那边被抓了，牧师的儿子，我以前的学生。警察拦下他说是，哎，你违规了，超速有吗？这里只能限速60公里，你怎么开120公里？有哦，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他？因为他是我的学生，非常好学生，他准许我把这段说出来。他说：“拜托你牧师，你要去跟其他人讲，以我为戒。”结果他被吊扣执照半年，车子被扣押3个月，他爸爸没有车子上班，只好坐公车到教会去。他在爸爸在另外一个教会跟我讲：“啊、哦，老高啊，我儿子把我害惨，你好好整整我儿子，告诉我儿子应该怎么做。”我说：“不用，他已经知道错误了。”人往往自己在开车开到一个过瘾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开到多快了，这叫做罪，这叫做罪。哪一个人没有犯过罪？当然有了，可是人都认为这是小事，无伤大雅。开到120公里，在开限速60公里的地方，我说你没有把这个驾照吊销，算你运气好。那个警察看你年纪轻，而且他还是 N 牌。知道错了，现在乖乖的，现在坐公车上下学上下班去打工。他知道错，神需要这种认错的人。可是有哪些人真正面临到错误，知道自己错了，认错了？很少很少。下面这句话我在今天讲到的时候一定要都会提到很多次，请大家听好。我的座右铭：一个人绝对不能服输，不能认输。在你的工作学习的过程当中，在你生长的环境、生活环境当中，不能认输，你要努力向上，勤能补拙，但是一定要懂得认错。不能认输，可是要认错。这个我会提到很多次，这是今天讲章的很重要一个生活的一个哲学。人容易不服输而犯了罪，在我们身上很容易找到罪的痕迹。我们并不比罪犯来得好，我们并不比罪犯来得好。神的本性却是有慈爱有怜悯，因他时常因为人的悔改或是别人代求改变他惩罚人的心意。诗篇的作者就这样很有感慨说：主耶和华，你若查究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没有办法逃过神的法眼。世人都犯了罪，你当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得了罪的工价而死。 这死是指的灵性的死亡，生命是每一个人都会结束，但是灵命的结束，灵性的生命的结束是叫做消无。消无的意思就是电脑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 delete， delete 是我们人类所谓的肉体生命结束叫 delete， 可是有一个部分在电脑当中叫 format， 当你 format 以后什么都没有，灵性的死亡就是灵生命的 format， 就是生命的 format， 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不肯逃过这个，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往灭亡去走，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我们心存侥幸，希望神不去计较我们，就好像我小时候犯的错，我就故意不祷告，我就故意不亲近神，然后呢两个礼拜以后我再祷告，我心中在猜想，预测猜想上帝大概忘了这个事情，会吗？会吗？不要笑，其实你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就搁在那以为神会忘了，神不可能忘，神不可能忘。不要侥幸希望神会忘掉我们的不义，忘掉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是罪人，除非有奇迹发生，神才会忘了我们的罪。哎，但这个奇迹终究就发生了，终究就发生了，神爱我们的心始终不变，胜过神的公义。罗马书就这么说了，你还念给我听，哎，请。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句话，这句经文，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把它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当我们还身处罪恶当中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神自己为我们而死，这是绝无仅有的事。人们为了好人、朋友，甚至为了怜悯其他人，所以为他而死，这时有所闻。但是，只有神自己在我们还是罪恶缠身的时候，为了赎去我们必死的罪，所以采取了他为我们顶罪而死的意图，借着舍身剔除的行动，表明他爱我们的心亦是如此的坚强。神给人最大的爱恩典就是他自己，因为他爱我们。神给人最大的恩典就是神自己，因为他爱我。九年前吧，我记得九年前还是差不多那个时候，有一位在 UBC to science 的女孩子，她很兴奋来跟我讲一件事情，因为她有一天在她桌子上发现有人在玩文字游戏，用立刻白在玩文字游戏。第一天她发现，她好几个礼拜，他们上课的时候有时上课一个几个礼拜，她反正就是第一天第二天她第几次上课，第一天她在她桌子上发现这个字 love， 那就很有意思啊。结果呢，第二次他上课的时候，他发现哎改了，后面接下来一个 love is， 所以他也该加入完了。然后呢他加了一个字 is love is， 啊，对方就跟他在又开始玩游戏了，所以他就加，对方又加了一个字 God is love， 代表对方是基督徒啊。然后他就不讲话，他就不动了。可是他后来发现又一天在这 God is love 后面就加了一句话，把 God is 给挪掉了， Love is blind， 爱是盲目的。可是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就继续看下去。再一天发生的事情是，上帝是爱又是盲目的，那你知道在英文当中如果当中是有重复的，他就会给取消掉了，取消掉了就成了这个样子。God is blind， 我们上帝是盲目的吗？你们要不要从头再看一次？要吧？不用吧？上帝是盲目的，上帝真是瞎了吗？是的，我们的上帝是瞎了，因为他因为爱的缘故，故意掩面不看我们的罪，故意掩面不看我们罪，这是恩典，是上帝给人无可比拟的恩典。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样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为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弟兄姐妹们，神用出人意外的方法可以去维持公义，但是又可以满足他对人的爱，那就是神自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而且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一个无罪之身代替有罪之身的我们而死，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遮盖，神因为看不见我们的罪原谅了我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神看不到我们的罪，所以原谅我们。主耶稣自己做了我们的遮罪盖。什么是遮罪盖？约柜顶上有一个纯金打造的盖子，有金火天使在上面遮着，上面有这样，那个盖子叫做遮罪盖，另外一名词叫做施恩座，名字熟了吧？施恩座就指的那个东西。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遮罪盖，遮罪的遮住罪的盖子，以至于神看不到我们的罪，所以他都从施恩座当中施行恩典给我们。神真是瞎了眼，为了爱不惜牺牲他自己来爱我们。世间的爱哪里有比这个更大，哪里有比这更盲目的爱？神给人最大的恩典是他自己，因为他爱我们。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意思就是你不配得到，你不应该得到，你不能拥有的，你得到了，你得到了。神的礼物，神的恩典是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你不需要花费任何的精力，花费任何一分钱，花费任何一样功夫，花费任何要做的事情，你不用做功，包括物理学上的功，包括人际实际上的功，包括心理上的层次的功，都一样，你不需要做你就可以拿到，因为神是白白给你。这是个好消息。罗马书十一章六节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在乎任何我们要给神的，因为他是白白给我们的，白白给我们的。人带给神带给我们人的恩典是耶稣基督自己，那这耶稣基督自己就彻底扫除人要到神的面前邀功的心态。人到神的面前要邀功，怎么样邀功法？借着做功德，借着做好事，借着在侍奉当中我拼命的在做，让神看到我的好，所以神喜悦我。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讲，你是个基督徒，你这样做不对。他说我也知道不对，但是再过些时候吧，等我把自己做得更好，我再回到教会去。等我做得更好，我再回到教会去。弟兄姐妹，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神不要你做得更好，做得再好，做得好才悦纳你。神是要你原原本本的你，完全降服给他，把你自己不好，把你自己错，摊牌在神的面前。神说这些都不算，你进来就是。不是到神的面前说，神这是我做的好，你看我做多好，我每一样都得第一名。神说这些都不算，神说这些都不算，神要把我们把原本的我摊给他看，愿意降服的时候，神说好，进来吧。恩典对于失落的人是个好消息，对于骄傲的人是个坏消息。神白白赠送了恩典给那些愿意降服给他的人，所以凡是愿意信靠耶稣的人都会得到赦罪与恩典，赦罪与恩典。人应该去信靠神所差遣来的爱子耶稣基督，不应该用自己好行为，不应该自己用自己的功德，不应该自己用邀功的心态向神许愿，向神懊悔，向神行功德邀功，或靠行律法来赢得神的欢心。错，神要的是我们，就是你现在情况，跟神讲，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原谅我，接纳我，神喜悦这样的心态。看到这艘长庙， 这艘是很漂亮的一个三桅的帆船，大概有70尺，将近到100多尺，标准这样的船。下面的故事跟船有关。有一个父亲，他在海边有一栋很大很大的一个别墅，然后他是一个渔船公司的老板，他在那个村子旁边还有一个工厂，罐头工厂，那些渔夫们就出去捕捞鲑鱼啊尾鱼回来就做成罐头。他有几个儿子非常的优秀，尤其是老大非常优秀，帮他父亲治理所有家里面的事情，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船长。他有一个这个老爸爸有一艘三桅的帆船，是村子里面最好，又可以捕鱼又可以去休闲。他除了这个大儿子以外还有四个儿子，老二、老三、老四和老幺。这四个儿子呢，你们都知道，在如果有在富有的家里当中，如果不好好管好孩子，孩子会怎么样？会实际上形成我们现在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去形容那种富有的孩子，叫做富二代、败家子，有可能是。那这四个孩子标准就是像那个样子，家里有钱就无所事事，最调皮的是那个老幺。对不起，我有点感冒。这个调皮是那个老幺，那个老幺怎样呢？爱玩，爱冒险，喜欢闯祸，胆子却最小。闯祸最大的是他，最多也是他，实际上闯了祸也就拖三个哥哥下水，因为他绝对没办法拖他大哥下水，只能拖他三个哥哥下水，就拖他三个哥哥下水，全部拖下水了。所以他爸爸每次都要瞪着他，要处罚他，每次他大哥就出来求情。这一次又闯祸了，因为他的爸爸每次交代他们，你们如果出去时候驾船出去的时候可以学习像你大哥一样做个船长可以，但是不要往东边去，东边这个我们这个村子的东边是一整片的暗礁，那边虽然有灯塔，可是灯塔有时候没办法让你看清楚怎么，所以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不要往东边去，那边有暗礁，而且有暗流，那个暗流会把你卷向不知名的海湾去，不知道去到不知名的海岛去。他爸爸经历过这样子，不知道怎样，他就警告他的孩子。老幺心里多想，真的吗？我以前还跑到那边去抓螃蟹游泳的没事嘞。那一天他决心要闯一闯，于是拖着他三个哥哥就开了船就出去了。然后开到那边的时候，他决心还要掌舵，三哥哥也交给他掌舵。他往东边去的时候，那三哥哥没有阻拦他，反而怂恿他走。四个人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康昌一声，船碰到暗礁。船碰到暗礁以后，这四个人毫无应变的知识，怕了，四个人赶快跳上救生艇。没想到他们跳上救生艇后，我刚刚提说这个东边的海面有啥暗流，这个暗流的海流就把他们冲向远远的东方去。冲到东方去以后，他们看到了一个岛，那岛附近也是礁石密布，救生艇只有橡皮做的，破了。他们被冲上岸，一艘破烂的救生艇，他四个人躺在海上，躺在沙滩上。醒来以后，他们决定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把这个船给补好，一个办法就是想办法这个岛上自力更生，因为他们知道回不去了。老二当下决定，自力更生的第一个方法，我们跟当地人融在一起，不然我们活不下去，我们不知道这边吃什么喝什么。于是他就往那个村庄去了，就跟当地土著在那边吃喝玩乐。当地土著呢，哎，不简单，当地土著虽然是土著，可是他们很喜欢用一种的药品让自己嗨翻，现在讲就是大麻或者其他的那种药品，不客气。可是老二非常享受，老三就看了，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是这里三个最大的哥哥，你竟然不负责任，好，我就盯着你，看到是你什么时候悔改，你这不负责任的人，我就看着你什么时候悔改。所以他就在那村庄外面山上小丘上树上一直盯着他哥哥。老四都是我，他心中在那边觉得难过，都是我，那个时候我如果拦住弟弟的话，他就不会往这边过来，我就不会这个样子了。 不行，我要一定要做一些事情，爸爸一定不会原谅我，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让爸爸能够原谅我，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把他们都带回去，怎么办怎么办？好，我把船修好。在那上面哪有什么修，你找得到橡皮可是找不到凝胶，他去想尽不任何办法，甚至做了木筏把那个橡皮筏载着，想办法要做好一艘船，可是每一次出去都失败，出去都失败。他想尽办法要把他弟弟跟他几个哥哥带回去，他就认为只有这样做爸爸才会原谅我。这个小弟是既又懦弱又爱玩又爱扯惹祸，这个时候完全没辙，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一天小弟在他的搭的简陋的茅房前面听到一个声音，爸爸叫我来带你们回家。大哥出现在他面前，这个时候大哥其他人呢，小弟一一诉说，大哥就开始去找他。大哥去找了他二弟，二弟说你是谁啊，我不认得你，我在这里很好，你就来打扰我，我不认得你，你到底是谁，你个陌生人。大哥跑去找三弟，三弟讲，你看看你看看你看那个家伙还在那还在那还在那还在那抽大麻，我也看他抽到什么时候，这个不负责任的人，我就比他好，我就比他好，你看看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才行，我就比他好，你看看。跑去找四弟，四弟讲不行，大哥我不能跟你回去，我没有把这艘船修好之前，没有办法显示出我有这样的能力之前，爸爸是不会原谅我的。大哥问了小弟，你愿意跟我回家吗？好，我跟你回去，可是爸爸会原谅我吗？大哥说，爸爸如果不会原谅你，他就不会叫我来救你。爸爸如果不会原谅你，就不会叫我来救你。很明显的，回到现实社会当中，你认为大哥是谁？是。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完全相信耶稣，让他背负着我回家。这个二哥就是明显世俗主义者，迷失在世俗当中。这个二哥呢，三哥呢，是一个金钱主义者，或叫愤世主义者，他专门指出别人错误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三哥是一个标准的律法主义者，他要做一些事情来博得他父亲的认可。小弟就是惹祸的。恩典就是完全相信耶稣基督，让他带着我回家。当一个人因为相信而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他的身份已经完全从迷失罪人转换成被神完全改变的人，是一个新人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他被神的恩典彻底拯救了，从此以后他不可能在神的面前获得更好的地位，因为被恩典所拯救的新人在天堂，在天家，在神的眼中是得到最高荣誉了。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于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还记得吗？他讲到的那一段经文，说是我们的根基是在谁的身上？那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我们得着那根基，就是我们这些罪人得到的最高荣耀了。有耶稣基督罪，我们的根基是最高荣耀了。接着我们在上面所建造的，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为了耶稣基督，为了神我们去做的，不是要为了说是我做了这些你才会接纳我，我做了这些你才会悦纳我，不是，我们做这些是我们心甘情愿要去做这些的。神因着我们心甘情愿才说进来吧孩子，神是给我们的奖赏，但是奖赏绝对不能大过恩典，奖赏绝对不能大过恩典。只可惜咱们华人呢，往往把奖赏认得比恩典来得更高，所以我们要努力去做，所以我们要努力去做。从小我们就学习到一个东西叫做勤能补拙， 从小我们就相信一件事情，人定胜天。从小我们就相信一件事情，笨鸟先飞。从小我们就相信一件事情，只要做你就得到奖赏。父母有时候也会这样跟孩子讲，如果你乖乖吃那些青菜，吃那些 broccoli， 你等一下就可以去玩。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
有，
很多时候父母都会这样讲。孩子们不知不觉就养成一个心态，如果顺服了父母去做这些事情，等一下就有好的，有奖赏，有奖励，因为我做这些事情父母才喜欢我。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去诱导孩子的时候，我们是让他们进入到罪里面。孩子们接受这样讯息以后，他们也会知道一件事情，根深蒂固的心中埋藏的一件事情，只要我努力去做，我一定可以成功。那如果我要去博得什么事情的欢心，我只要做得漂亮，对方就欢心。那如果对神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对我喜悦，所以我做对为神做得越多，神越喜悦。这是我们华人在这三方面思想，我们从来不了解什么叫做两手空空的意思。在恩典当中，在灵性的生活当中，我们是要两手空空去见神，不是两手满满去见神。因为恩典是给我，不是我们给神恩典，不是给神恩典。当然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学习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其他方面当中，我们必须要像刚刚的态度，努力再努力，不能服输，不能认输，一定要去争取，我们才能做到最好，学习才能学习得好，工作才能工作好，才能得到上司的嘉许，教授肯定，说不定就成为学霸。在学生的话，但是这些在工作上、学习上、生活当中，在工作上跟学习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你要认清楚，不能服输，但是要学习，一定要认错，有错一定要认错，别人会因为你谦卑发现你是一个可以值得信赖的人。我们华人都是因为这样的思想，不懂得去服输，包括在信仰当中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可是圣经却教导我们，神救人方法只是用恩典，因为永生是一个礼物，是不要用我们花任何一分钱、任何一分那个气力的。我们不需要花气力。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恩赐意思是礼物，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永生是神所赐给我们一个礼物，当我们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是要白白得来的。可是我们总为这个奇异的恩典、奇妙的恩典，我们踌躇不前，踌躇不前。工价是劳力所赚的，所以永生也应该我去赚得啊，为什么我不需要去赚，我就可以得到白白得到恩典呢？是你可以白白得到这个恩典，你不需要赚任何事情，你真的不需要赚。虽然说神的恩典是人不配得的，但是得救这恩典是神给我们的，白白的给我们。下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这一句话，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来进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也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会花钱去买那不足以为食物的，用劳碌买得来那买食不能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得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远的约，就是应许那大卫可靠的恩典。什么意思？你们一切干渴的指的是我们罪人，当来就近水是指是神的救恩，没有银钱的就代表说你没有任何的功劳，没有任何的德行，没有任何的义行，没有任何的行为，没有关系，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你来买了吃，买了吃的意思，你来就吃的意思。凡是罪人信就可以得救，不用银钱，不用价值，神的恩典是不能用银钱的价值去买的。你不要任何的善行，对不对？你只要来，你就可以买到酒，就可以得到酒跟奶，意思你来就可以得到救恩的快乐。神将一种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圣经当中一直重复教导我们，那句话就是什么？神要将他的义赐给人， 神为人安排了永生，并他的义白白的送给人，这义白白送给人就是恩典的福音，恩典的福音。你要恩典吗？不需要贡献。你要恩典吗？这真的不需要贡献。不信你来读这一段经文给我听，请。
做我们的得奖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做我们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这一句经文的意思是，一个人若是想要神接纳他，就停止他用做功德的心态，停止他邀功的心态，他必须完全的信靠神。神并没有称好人为义，神反而称罪人为义。也许你会想，只要我做得好，神就会喜欢我，因此就接纳我。错，圣经的教导恰恰相反，神把基督的死当作我们替身，以至于他看不到我们的罪，所以神才能称罪人的我们为义。这叫恩典，这叫恩典。基督的信仰当中，恩典是一个他来救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救自己。换句话讲，我们从小所学习到的，你乖，你顺服，你做事情，你就得奖奖赏，在基督信仰当中完全不是这回事，完全这回不是这回事。因为这是个恩典，这是个恩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这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没有说你们得救是本乎你们的行为，他说得救是本乎恩。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也因着信。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相信，就只有相信而已。保罗继续说，这不是出于自己，你能信也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为你自己愿意你才能信，不是出于你自己，不是说你要信就可以，是神要你信，这是神所赐，绝对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常常会想到是这样子，即使基督徒都会想到这样子，我要做什么才能得神喜悦呢？我多奉献，我教会的牧师或教会同仁鼓励大家奉献，说多奉献，多去教会当义工，多去服侍，多去带小组，对个人而言呢，多去查经，多去祷告，多去灵修，这些都对。你做了这些事情，上帝会喜悦你，但是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事上帝才喜悦你，而是因为你有这样的心，你因为爱神而去做这些事情，你因为爱神去做这些事情上帝喜悦你，而不是你做了这些事情上帝才喜悦你。诸位有没有听懂我所讲的一话？一个是因，一个是果。我不能道果为因，我们绝对不能道果为因。可是太多的基督徒就认为我一定要这样做，我一定要这样做才行，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才行。这就好像什么，我很久没有用 Windows 了，因为在 XP 之后 Windows 就我要很失望，一天到晚要宕机 crash 掉，要重灌，所以每次你的 Windows 宕掉之后，通常就听到你那个系统是维护师就是对不起，我要重灌 Windows。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常常听到啊。我们的人生不需要重灌程式，恩典是一次之下永远拥有，你不要每一次因为你要恩典，所以你要做一堆的事情去赢得这个恩典，去重新灌恩典这个城市，不需要。神只要我们在他的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需要 update 而不是要重灌城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生活的原动力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生活的原动力上帝的恩典，我们生活的原动力是因为神救赎了我们，我们会爱神，所以能激动我们，激发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有一姐妹，她在台湾眼睛出了问题，她以为真的不行，
于是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你不是一个眼睛，你是两眼睛都出来。他回家很难过，他跟上帝哭诉，他说主啊，对你忏悔难道没有用吗？主啊，难道我每天的读经祷告没有用吗？难道我这样在你面前做这些事情都没有用吗？为什么你让我得到这样的病？他写一封信去给他哥哥在南美洲宣教的哥哥，他哥哥是个牧师在那边宣教，他哥哥回了他这一封，这个姐妹跟我很要好，所以他把这封信传给我。他哥哥你说，他说晴晴不要慌，放手让神来看顾你，因为神并没有放弃你，他也没有惩罚你。人得病不是因为上帝的惩罚，乃是因为人的自然性的老化、软弱、本质的缺陷、易受损、抵抗力差或是衰老所致，跟上帝无关。你的忏悔只是让你跟上帝更加的亲近，绝不是你因为你没有忏悔或者忏悔的不够而招致生病。不要让罪疚感挟制你，你是上帝手中的宝贝，眼中的同人，挚爱的孩子，所以上帝才叫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为你罪而死，而今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来吧，到主恩的施恩座请求，向他倾诉，向他哭诉你所亲，他所亲爱的他必保抱，他所疼爱的他必怀揣。上帝爱你，我亲爱的妹妹，我也爱你。我们在上帝眼中是没有赏味期限的一个宝贝。什么是赏味期限？英文叫 best before， 或叫做 expired， 使用期限。日本人很有意思，他喜欢有赏味期限，我很欣赏这样的结论。弟兄姐妹，上帝给的恩典是没有赏味期限，充充满满、彻彻底底在你身上的。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说糟糕，我完了，不，你开始了。接下来是上帝接你去永恒的天堂的时候，享受更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赏味期限开始没有期限的发展的时候了。在神的眼中，你是个没有赏味期限的对象。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成了一个无可自拔的完全的爱。这个爱是不论你再坏、再想逃、再想躲避、再想悖逆，他都爱你到底。神要借着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你永生，使你不再有赏味期限，不再有生命的期限，永远不过期，永远有新生命。为什么呢？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请。
这见证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的里面人，这要让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因为他们有神所赐的新生命，没有人能够把他们从神的手中夺走。
这群人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你感到兴奋吗？我感到兴奋，我感到兴奋，因为我是拥有那永远没有赏味期限恩典的那个人。我是那个新人，我是一个有基督恩典在我身上。当我们依靠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依靠恩典而活。让我们先祷告。天父啊，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所赐下恩。